第33集。小兵说我有些大惊小怪，他们不光用桑叶去钓鱼，还可以用熟南瓜、青菜、蚕蛹、田螺等等好多东西。草鱼是最不讲究食物的，几乎什么都吃。到夏天的时候，特别是傍晚，撑着小船到湖里也凉快，用不了多大功夫，钓个七八斤草鱼太简单了。在小兵的客栈里吃过午饭，闲坐着喝茶，想起昨天夜里的那一男一女，问小兵那两人去哪儿了。小兵说他们好像着急回家，赶时间去周庄了。中午刚过，很罕见的太阳突然出现了，我有些惊喜，可是看见街上店面的店招都还随风飘着，风还未停，还是不能去把船划回镇子，便拉着楚青跟我一起转转。钓鱼的时候才发现栈桥的后面是一个很小的渔村，有一个很小的湾，里面停了近百艘渔船，一些大船上还有人居住，只是钓鱼的时候没顾得上看。栈桥上的风很大，五宝湖的湖面还没平静，过了栈桥大概100米，能见到一排停靠在外湖岸边的大船，长15-16米，宽有4-5米的样子，船头直接贴到了岸上，甚至有的船还在岸上用篱笆做门，完全就是独门独院的架势。船的甲板上用竹竿撑作衣架，正好见有人一边用湖里打上来的水洗衣服，一边有个小孩子帮着把洗干净的衣服晾到上面。楚青告诉我说，现在还是有人习惯住在船上，在大点的船上建起一座水泥房，里面摆些家具就可以长期居住。我比较好奇，问楚青，那他们上面有没有卫生间？怎么解决大小便的问题？楚青听了不知怎么回答，憋了半天说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我也没住过。然后接着说，过去有些江南人是以鱼为生，以水为伴，这种习惯会伴着他们一生，所以这就是有些老人会在岸上置办好房产给孩子住，自己继续回到船上住的缘故，并不单单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，更重要的还是习惯。人老了，反倒越发离不开这水上的颠簸了。我问他有没认识这样的老人，想跟他们聊聊天，或者进到船里面看一眼。楚青摇了摇头，说我出去那么长时间了，哪儿还认识那么多人。以前的时候，大家管在船上住的渔民叫浪人或者是蛋民，就因为船体很脆弱，实在湖里像鸡蛋那样，但他们有可能一出生就在那艘船上，常年吃住也在那艘船上，不管春夏秋冬都不曾上岸，靠打鱼为生。等到我上初中那时候，才开始见他们慢慢上岸，在岸边建起房子定居。我们俩一路沿着岸边走，有的船家还在岸边用渔网做围栏，圈一块草地用来养鸡养鸭。楚青给我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走廊说，我们管那儿叫跨河廊，就是在河两岸架起一座桥，但是桥上还要搭起砖雕鱼棚。我看到跨河廊下围着一群老人正在打麻将，河边还有妇女洗衣服，跟镇子里的景色比，这里更加原味一些。走过跨河廊是一排排的两层小楼，都是近几年新建的，但也保留着传统的江南民居风格。楼前停靠着各家的渔船，大小不一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每家的渔船上都挂着一串串的鱼，在太阳的照射下颜色很是光鲜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我拉着楚青凑近去看，旁边一个婆婆很悠闲地看着我俩。我问婆婆晒着的是什么东西，婆婆很客气，也很爱说，管船上晒着的一串串鱼叫鱼干，晒的都是些家常鱼。婆婆家晒的是川条鱼，还有一条大鲤鱼，足有5-6斤重，已经被刨开，整条大鱼被平展开晾晒。我问婆婆是怎么做的，婆婆说这个很简单，就是用水把盐化开了，然后把收拾干净的鱼放到盐水里浸泡一会儿， 小点的穿条鱼只需用刀在鱼背上划几道口子就成，好入味。大鱼要把内脏掏干净，然后用刷子把血丝洗干净，再把鱼放在盐水里浸泡。盐水泡完以后，把鱼串起来晾干，再不用添什么佐料了。婆婆讲完的时候，两手一摊，自己在那里嘿嘿乐。或许是觉得我这个外地人有些大惊小怪，他们觉得这个是很简单很家常的事情。婆婆又说，我们这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晒鱼干，冬天把鱼干晒好，然后放到开春或者是春节的时候就可以吃了。楚青趁我拍照的时候，一个劲儿地用手指使劲戳着那鱼干，不停地咂巴嘴。我笑他至于吗？楚青瞥我一眼说，我也好久没吃过了，这种原汁原味的鱼才好吃。拍完照片，我窜到岸上问婆婆这鱼干都是怎么吃。婆婆又笑，好像是我不会吃饭似的，说吃还不方便啊，随便怎么吃，蒸着吃，用淘米水一泡，然后放点葱姜还有黄酒直接蒸，要不就切成段，放点五花肉和辣椒一起炒。听婆婆讲得这么带劲，我嘴里一直流口水，差点开口找婆婆讨要一两条，可惜脸皮太薄，没好意思。逛完镇中村没事干，我本想再去瞧一眼古窑烧得怎样了，可惜楚青犯了困，吵吵着要回家喝咖啡，我可不好意思跟着他回家，毕竟他家老人在了。而到小兵的酒吧里吧，又得被祥子逮着玩两把，讨论半天终于说服他跟我回老宅，我给他泡金牙红茶喝。楚青第一次跟我回到老宅，他显得很不好意思，生怕被陶哥撞上，一个劲儿的嘟囔自己本是一清纯妙龄姑娘，跟着我一大男人往客栈里跑，纯属是破坏自己名声。喝茶的时候，我问起楚青知不知道镇子里有哪家在卖房子，楚青问我在打什么主意，我说就是随便问问。楚青想了一下，突然精神陡增，说镇子里是有两家在卖房子，但是已经卖了好多年了，我出国之前就在卖，至今还没卖出去呢。我问为什么，是不是价钱太高了，楚青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，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好像是有些讲究跟说头。我听他这么说，便没再细问，看来想在古镇里捡个便宜是不可能了。我问他有没定下回巴黎的日期，楚青犹豫半天说定了，后天就回苏州。我大体猜到他不可能再从苏州回来了，点了点头说嗯。正不知该说什么的时候，隐隐听见老宅的院门那独有的沉重的一声吱呀声响，我起身朝着院子里看了半天也没发现人影，揣着疑惑朝西厢房走去，进去看到陶哥正拿着一个吸水器朝红酒瓶里装东西。我走到跟前，见他把吸水器插在一个矿泉水桶里，桶里面全是些葡萄。我问他，这就是你天天说的你自酿的葡萄酒啊？陶哥一边摁着一边呼哧呼哧喘气说，是啊，我今年夏天一共酿了三桶，已经喝完一桶了，我这第二桶也喝了快一半了。说完给我指了指不远处的两个桶，我一看如他所说，闻到葡萄酒那种独有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厢房里，我竟舍不得离开厢房，有些眼馋问陶哥是怎么酿的。陶哥停下手里的活儿，说桶里一共装了30斤葡萄，放了几斤白糖，密封上一直放在这里就好了呀。我说放冰糖更好喝，说完使劲儿咽了咽口水。陶哥说不大喜欢喝甜的，用葡萄酒瓶装一瓶大概能喝两天。我见他一共酿了三大桶，已经喝了一桶半，看着可惜说，你把那桶还没开封的换个橡木桶封装起来吧，来年再喝味道更好，这样喝了岂不浪费。陶哥灌满了一瓶酒说，也是，改天去买个橡木桶，把那桶留着喝。我对陈年的水果酒基本没有抵抗力， 北京的一哥们儿家就有自酿的苹果酒，已经存了5-6年，从冰箱里拿出来，盖子一打开，扑鼻的酒精味或者苹果的青涩香味。只是那哥们儿太爱惜，只舍得给我尝过小半杯，还不住地说我已经很有福气了，想再尝一点他死也不给了。炒菜的时候偶尔会放一点点来调味，比用黄酒白酒烹调自然要好吃很多。看着陶哥灌满2瓶酒出门，我的酒瘾有些抑制不住，想着拉楚青出去喝点。等我回到房间里的时候，楚青不知道什么时候早悄悄溜走了。